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总统川普签署行政令，重启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次日，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话，伊朗已经做好准备，给美国一个机会，通过外交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该官员话，伊朗当局不同意任何令加沙人流离失所的做法，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就是另一回事，应该分开解决。令加沙人流离失所指的是川普礼拜二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时提出的由美国接管加沙，为巴勒斯坦人寻找其他地方进行安置的计划。川普在和内塔尼亚胡会谈前签署了总统备忘录，重申美国将重启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内所采取的对伊朗的强硬政策。这些极限施压政策包括彻底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方面表示，如果美国要谋求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伊朗当局就要求美国对以色列进行约束。礼拜三，阿根廷政府表示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宣布退出世卫组织的国家。阿根廷总统发言人阿多尼表示，总统米莱下令阿根廷退出世卫组织，因为双方对世卫在卫生问题上的管理存在深刻分歧，尤其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阿根廷前政府根据世卫的建议对内实施长达多个月的封控。阿多尼还指出，世卫缺乏独立性，无法摆脱其他国家的政治影响。 COVID 疫情始于2019年年尾，因中共当局隐瞒导致失去最佳防控机会，蔓延全球。病毒大流行重创世界各国经济，导致社会功能弱化混乱，导致停摆，确诊病例更加达到7亿7千多万，死亡人数超过700万。川普总统在1月20号上任第一日就签署行政令退出世卫组织。他表示，世卫对 COVID 疫情和其他国际卫生危机处理不当，并要求美国支付不公平的巨额费用。礼拜二，美中新一轮贸易战开打。美国邮政在当日发布通知，暂停接收来自中国邮政和香港邮政的入境包裹。一日后，美国邮政逆转了这个政策，开始恢复接收中港入境包裹。由礼拜二开始，美国正式对所有中国入口商品征收10%的额外关税。川普的关税行政令中包括一个条款，要求由中国邮寄的包裹必须通关。以前有资格享受临时关税豁免的中国入口产品，亦将被征收10%的美国关税。亦就是说，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取消了最低金额的关税豁免，这项豁免涵盖价值低于$800的物品。礼拜三，美国邮政发布的更新表示，由即日起，美国邮政局将继续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邮政的所有国际入境邮件和包裹。美国邮政和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正在密切合作，实施针对中国商品新关税的有关征收机制，以确保包裹投递受到的干扰最小。礼拜三，欧盟执委会表示，中国线上市场天目和快时尚零售商舒然将对他的平台上销售的不安全和危险商品承担责任。欧盟执委会表示，去年约46亿件价值低过22欧元的廉价商品入口到欧盟，相当于每日1200万个包裹，其中 91% 来自中国，这数字比2023年翻倍。欧盟强调，这些带来安全隐患的廉价入口商品对遵守规则的欧盟卖家构成不公平竞争，同时大量涌入的包裹对环境和气候产生负面影响。为解决这个问题，欧盟执委会将向各成员国建议对电子商务进口商品收取处理费，以支付监管这类入口商品的成本。欧盟执委会在指导方针中表示， 在特定条件下，电子商务平台亦可能对非合规或危险商品的销售承担责任。如果符合特定条件，他们可以免于对卖家的非法行为承担责任。星期三，中共广播电视总局表示，对国内微短剧的播出将要求落实分类分层审核的许可制度，此举是对网络内容实行的进一步严格控制。近年来，微短剧在中国网络上迅速流行，这类剧集通常单集时长一到三分钟左右，情节转换频繁，而且是竖屏拍摄，便于手机观看。据中共官媒报道，广电总局星期三发布关于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网络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通知，公告落实分类分层审核制度，要求所有微短剧必须先持有发行许可证或完成相应报备程序，还在分类管理、审核责任、平台义务和内容安全方面都设计了更细致和严格的规范，以加强监管。路透社报道，一些专家估计微短剧年产值或达到50亿美元，成为中国电影业面临的一个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微博上的中国网民对相关新闻的讨论偏向负面，有人说短剧还未发展就被废了，还有人嘲讽当局管一行死一行。礼拜三，一名美国联邦法官再次阻止了川普总统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旨在限制没有合法公民身份的移民的子女获得出生公民权。法官博德曼在马里兰州特林贝尔特举行的听证会上说，川普的命令违背了我们国家250年的出生公民权历史，并可能违反了1898年最高法院关于这一问题的裁决。博德曼说，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明确拒绝了总统对第14修正案公民条款的解释，事实上美国国内没有一家法院认可总统的解释，本法院不会是第一家。马里兰州的诉讼案件由两个移民权利倡导组织以及一些准妈妈提起，川普的行政命令正在全国范围内暂时搁置。有22名民主党州检察长和一些倡导团体提出诉讼，试图阻止该命令。同时18个州的共和党籍总检察长这个礼拜宣布，他们将加入各自州提出的联邦诉讼，来捍卫川普总统的限制令。星期三，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和一架达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在西雅图机场的地面相撞，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西雅图消防局、警方和机场营运部门在星期三上午10:15后，对航站楼和机场南部维修机库之间滑行线匝道上发生的一宗事故作出了回应。一架正在滑行的日本航空公司飞机似乎撞上了一架停在那里的达美航空飞机的尾部。达美航空发言人告诉媒体，被撞的波音737飞机原计划飞往墨西哥，载有142名乘客。机场乘客分享的相片显示，日本航空公司飞机的机翼穿过了达美航空飞机尾部的一部分。机场官员发表声明称，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机场正同两家航空公司合作令乘客安全落机，并将他们送到航站楼。由于事故发生在滑行道上，因此对机场营运的影响微乎其微。星期三，美国副总统曼斯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2025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他表示，川普政府将保障所有信仰者的宗教自由。曼斯在发表演讲时重申，川普政府第二任期将继续将推进宗教自由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他表示， 在上任短短的两个几礼拜时间内，川普总统已经下令联邦政府停止针对美国宗教信仰人士的武器化行为。曼斯仲回顾了川普在过去任期中为捍卫宗教自由作出的贡献，他说在中国、欧洲、非洲和中东，川普政府首次采取关键措施保护信仰者的权利，无论是营救受外国政权迫害的牧师，定是救济面临伊斯兰国种族灭绝恐怖的雅兹迪基督徒和其他信仰团体。曼斯表示，川普政府第二任期将恢复和扩大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并将对尊重和不尊重宗教自由的政权进行区分。礼拜二，一名前谷歌软件工程师因涉嫌窃取谷歌的人工智能商业机密为中共政权牟利，被美国司法部追加多项指控。38岁的中国公民丁林威在2024年3月在加州 Newark 市被捕，他当时被控4项盗窃商业机密罪。礼拜二公布的替代指控包括7项经济间谍罪以及7项盗取商业机密罪。根据起诉书，丁林威在2019年担任谷歌软件工程师，负责开发部署在谷歌超级计算机数据中心的软件。在2022年5月到2023年5月，丁林威私自将储存在谷歌内部网络中的商业机密上传到他的个人云端账户，文件数量超过1000个。此外，丁林威在谷歌就职期间秘密和两家位于中国的科技公司有往来。新指控书称，丁林威意图透过窃取谷歌商业机密使中共政府受益。如果罪名成立，丁林威将面临每项商业机密罪最高10年监禁和最高25万美元罚款，以及每项经济间谍罪最高15年监禁和500万美元罚款。礼拜二，瑞典中部城市厄勒布鲁的一家成人教育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包括疑犯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6人受伤住院。礼拜三，瑞典全国对受害者进行哀悼，国王和皇后出席了追悼会。礼拜二中午时分，一些学生正在案发的成人学校内上课，其他学生正在吃中午饭，枪手开始射击。瑞典媒体描述，疑犯是一名35岁的失业男子，持有狩猎执照，但警方尚未证实这些细节。厄勒布鲁市警方在礼拜三的记者会上说，警方尚未确认所有受害者的身份，有证据显示疑犯是开枪自杀。警方相信这个是一场单人作案，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疑犯具有意识形态动机。瑞典成人学校体系中的很多学生都是移民，他们在学习瑞典语的同时，亦在寻求获得工作资格认证。案发学校约有2700名学生，其中约800名学生参加了瑞典语移民课程，这些学生的年龄由18岁到70岁不等，来自不同的背景和国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